今天呢，我们要从保罗的一个代祷的段落继续来分析这卷书。看的段落呢，是在第一章9-14节。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集中在9-10节这个对于上帝认知的这个主题上啊，简单的经文却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导。因为这两节经文牵涉到一个神学上很重要的认识上帝的这个重要的真理，或者我们叫做认知论是什么。好了，这里说什么呢？第一，这里说认识上帝永远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那他的祷告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认识上帝必须要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嘛。那么智慧当然就是指这个对属灵认知的力量。悟性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洞察的力量，认知力、洞察力。那么意思就是我们是从真理入门嘛，所以是一个属灵的智慧认知，属灵的悟性洞察，作为进入认识上帝的入门。不过这个入门没有停止的，因为下面说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啦，蒙他喜悦啦，结好果子啦。之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第十节最后一句话说，渐渐的多知道上帝。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透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来认识上帝，这是一个从客观真道上对上帝的认识。不过认识了上帝之后，生命开始转变了，生命的转变呢，就带来了多结果子这个生命现象了。那就在多结果子的过程中呢，我们又渐渐的多知道上帝，这是一个认识上帝非常重要的过程。也就是说，从客观真理认识上帝入门之后呢，再从主观经历去认识上帝。就以我自己做例子吧，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也有机会读圣经，完全不了解这个信仰了。读到圣经说耶稣是好牧人，对一个完全不知道这个信仰是什么的，对耶稣也不怎么认识的人而言，我一读到这句圣经呢，我马上的认知就是，哦，耶稣的职业是牧羊人，而且还相当称职，所以圣经说他是好牧人嘛。那么这个就是从这里开始进行了。但是呢，哎呀，我又继续读啦，然后呢，又去聚会啦，然后呢，又跟一些人问问题啦，才了解原来耶稣的职业不是牧羊人啊。哦，圣经给我们看见，哦，他是牧匠的儿子，大概也是牧匠了。换句话说，耶稣真正的职业是牧匠，那怎么圣经说他是牧羊人呢？于是我就从客观真理这里开始入门去认识耶稣，也从耶稣认识上帝了。我问人呢，哎，这个职业不同啊，怎么会这样写呢？啊，帮助我的这个属灵长辈就跟我解释了。哦，所谓牧羊人是指什么呢？这有旧约的背景。这牧羊人呢，是代表着上帝好像牧人一样照顾 他的百姓就好像羊群一样，用这个比喻来描述耶稣基督、哦、是怎么样的带领他的、子民百姓。慢慢慢慢，我对这个真理就更多认知了。不过有一天我真是决志信耶稣了，于是进入爱子的国度嘛，下面会讲了、哦、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对主耶稣、对上帝有一点经历了。我知道在我的生活中，哦，上帝怎么样的指引，耶稣怎么样的、教导、圣灵怎么样的感动等等。于是当我有了这个经历之后，我再回头来看耶稣是好牧人这个客观真理的时候，我的领会又跟刚刚开始读这节经文完全不同了。透过客观真理认识到上帝的某种属性之后，我们去经历，经历完了之后再回头看这个客观真理，哇，这个亮光就更深，真理的层面就更广。所以这两者是互动的，不只是这个认识论的问题、哦、在这里呢又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了。因为保罗的祷告是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来认识上帝，之后又叫你们多结果子等等。这个你们的这个多数的称呼啊，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认识上帝不只是一个人的努力，这是一个团体一起努力，彼此激励，互相影响，互相提携，互相帮助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一个人躲在家里做基督徒的，我们必须要跟团契生活中与肢体有关，因为我们是一起去认识上帝的。所以这里两个真理就在这个代祷的简单的词句中表达了，第一，认识上帝的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第二，认识上帝一定是一个团体一起努力一起追求的过程。好了，有了这个代祷之后呢，第十一节说，为你们祷告认识上帝啊，要照他荣耀的全能，使你们得以在各样的事情上呢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认识上帝之后，这种属灵生活的丰富不只是力上加力，也是欢欢喜喜。力上加力是带来侍奉的果效，欢欢喜喜呢是属灵生命的表现，不只是工作也是生命，不只是生命也是工作，这两者的互动也在这里产生了。然后十二节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十三节继续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很简单的真理，但是让我们再深思一下，读圣经呢其实有很多联想的，但是呢联想不是乱想，联想是有根据的。那么读圣经一个联想非常合理合法的根据呢，就是读新约的时候想一想旧约圣经。这里起码有两项旧约圣经的背景衬托出这段经文的。第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在第十二节这里说，我们的众圣徒啊，在光明中得基业。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嘛，就是说离开了黑暗进入爱子的国度，于是得到光明的基业啊。其实光明黑暗这两个对比的主题早就出现了，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出现了，在神创造万物的第一个创造主题就出现了。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这里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一个创世的记录对我们了解这段经文非常有关系。第一，这里出现了同样的主题，光明黑暗嘛。第二，不但是这个光明黑暗的主题使我们联想到创造这一个伟大的工程，更联想到马上后面就要发展了，就是再创造这个耶稣基督救赎的主题就来了。创造救赎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先有创造的光明黑暗的介入，于是很自然就带出再创造，就是救恩救赎的主题。好，所以第一个旧约的创造的背景，创世纪的经文帮助我们更深刻来这里有一个正确的联想。第二个联想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十三和十四节这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其实原来的文字呢是希腊文，救和救赎这两个词是两个不一样的字，而这两个不一样的字正正出现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新约背后的旧约思想的时候，往往就要看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就是七十四译本里面，这个的联想啊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节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耶稣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的这个搬迁呢，是和当年出埃及这个搬迁非常相关的。有了过去出埃及这几十万的这个希伯来人从法老的控制之中出来啊，出了埃及啊，搬迁啊，最后他们是搬迁到迦南地，这个非常动态的历史记录成为今天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从黑暗啊，什么黑暗呢？权势，就是罪恶的捆绑当中，我们也搬了，是从黑暗罪恶控制的权势搬到爱子的国度啊。那么过去旧约出埃及的这个搬迁的图像呢，就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认识今天我们从黑暗权势搬迁到爱子国度这一个重要的类比之中了。在结束之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释经小百科好吗？就是我们刚刚提的重要原则嘛，那就是解释新约圣经的时候经常反省在它的背后有没有旧约的背景。刚刚我们的经文分析是根据这一组很重要救赎的词汇，那么这一个的经文的根据使得我们追溯旧约背景就成为一个合理合法的研究了。于是这个旧约背景呢就带给我们了解我们眼前所读的新约圣经一个重要的景深，就好像摄影师照相的时候有一个景深呢，那么这个主体就更加衬托出来，更有动力，更有动态，更带出活现在读者的眼前。那么这个的跳跃的出来的背景呢，肯定帮助听的人对现在所听到的经文加深印象，带来更深的感动。哇，原来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如同当年一样，我们的老祖宗怎么样脱离法老残暴的控制，我们今天也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脱离罪恶的控制。神在历史中救恩历史显明了过去上帝不改变，今天上帝不改变，因为他永不改变。上帝在以前的救恩历史中所留下的记录就引起我们今天经历救恩的共鸣，而这个共鸣越有历史的景深就带来更强烈的共鸣。 更强烈的共鸣，当然就带来更深刻的感恩，更深刻的感恩也带来我们今天奔走天路的时候更强大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如此阅读圣经，也从这里得到无限的恩典。